什么是世界观？也许我们很少思想这个问题。世界观就是人对世界以及终极意义的寻求与认识，这是我对世界观一个简单的定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只不过侧重不同罢了。大家知道中国人现在开始公开的讨论安乐死的问题了。原来我们很忌讳死，对吧？不谈死，但是现在我们开始谈论安乐死的问题了，这是对终极意义的寻求。我们开始意识到终极意义的问题不可避免，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观必须回答终极意义的问题。比如讲，我从哪里来，这是生的问题；我去哪里，这是死的问题；我该如何过一生，这是人生意义的问题。吃喝玩乐是一种人生观，但是不是具有终极意义的人生观。终极意义应该是彼此连贯可以验证的，换句话说，终极意义的答案不是彼此独立支离破碎没有关系的，是可验证的。举例来讲，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在肉身中死里复活。如果基督这样讲，我死了三天以后灵魂复活，灵魂升天，你们虽然看见我躺在坟墓里，但是我已经升天了。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验证他讲的是真的不是真的。你也不能说他的灵魂没有升天，你也不能说他的灵魂升天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基于他的肉身的复活，基督教核心就是空坟墓。如果你找见耶稣的身体了，基督教信仰就不存在了。因此一个世界观的核心所在是它是不是可以被验证的。按照这个思路，我现在要对深深影响我们中国人生命中的三种信仰、三种人生观做一些分析。我们要问这五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在这之间人生意义是什么，连贯的吗，可验证的吗？第一，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要问几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共产主义信仰人生观的答案是什么吗？进化论、纳米虫。死后往哪里去，人是物质的存在，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所以没有灵魂，没有死后去哪里这一说。人生意义何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的理想。那么共产主义是什么境界呢？物质极大的丰富，想吃多少吃多少，这是共产主义远大的理想。共产主义世界观给我们的答案是有机的联系吗？如果人是从纳米虫变来的，人死了啥也没有了，那么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又有什么意义呢？可以验证吗？共产主义真的可以达到吗？有人见过吗？第二，佛教，人从哪里来？从光阴天来。人死后往哪里去？回到光阴天。人生意义何在？积德行善，将来轮回。连贯吗？如果我从光阴天来，我今世要轮回，回到光阴天去，那我没有轮好怎么办？我去哪里了呢？谁来判断积善的这个标准呢？我能不能回去是个很大的问号，不连贯。另外，可验证吗？我怎么知道释迦牟尼真的成佛了，真的回去了？没有办法验证。基督教，人从哪里来？神所创造的。神从哪里来？神是自存的，神是自有拥有的，你怎么知道呢？神自己说的。那我们再看人死后往哪里去，人死后只有两个归宿，一个是上天，一个是下地，就是进入天堂或者地狱。人生意义何在，就是回应神的爱，信耶稣基督得救，活出基督的爱来。连贯吗？连贯。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创造之神，人是神造的，神是拯救之神，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人被神拯救，所以人是有价值的。那最终人往哪里去？因为神是审判之神，在人死亡之后，人要面对神的审判。可以验证吗？可以验证。圣经是验证，谁说的？神说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自己讲，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另外，圣经的40多位作者是在几千年当中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作者所写成的，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见证的是同一位神，创造的神、拯救的神、审判的神。最大的证据我刚才也讲过，就是耶稣基督的空坟墓，这是没有办法否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佛教、基督教这三种对华人影响深远的世界观，都不是我们中国本土文化的世界观。我们华人传统世界观呢，是老子的道教跟孔子、孟子的儒家孔孟之道。我们本土的孔孟之道并没有真正解决生与死的问题，只是在生死当中为我们如何做人提供了很多道德的规范。孔子讲，我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73岁就死了。孔子70岁刚刚学会真正的做人，73岁就死了。所以孔孟之道并没有解决人的生死、苦难、善恶、真假与神这些终极意义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传统西方哲学在永恒与真理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与追求。首先是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有许多哲学伟人，比如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寻求的是智慧，哲学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 philosophy， philio 是爱的意思， sophie 是智慧， philosophy 意思是我爱智慧， philio sophie 是我爱智慧的意思。古希腊哲学家所寻求的是智慧，是真理。古希腊哲学的出发点是寻本求源，有没有一个不变的真理，这是他们所寻求的本与源、永恒与真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就是我爱我的老师，吾更爱真理，但是我更爱真理。古希腊的另外两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是变动哲学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不断的变化的，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人不会踏进同一条河中，意思是河水是不断变化的，当你再踏进河水的时候，这条河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变动的概念。他认为世界变动起源于火，世界结束于变动的火。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的本源呢，出于火、水、气、土这四种元素，这四大元素不生不灭也不运动。那么什么使这四种元素互相的运动产生千变万化的世界呢？恩培多克勒提出了爱与憎这两个概念。爱是万物互相的相吸，憎就是恨，是万物互相的分离。所以在爱的相聚当中与憎的分离当中，就产生了运动的动力。古希腊哲学的研究的方法呢，是演绎法跟归纳法。演绎法是从一个命题假设开始，展伸到外面去做出结论，而归纳法是从现象开始做总结，归纳出一个结论，正好相反。那么如果人要寻求真理，寻求永恒，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假设的是不变的，是永恒的呢？如果人在寻求永恒真理，他怎么知道他所寻求的、他所认识的、他所看到的是真理呢？是永恒呢？因为我们没有真理，我们没有永恒，所以演绎法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如果你没有永恒，你不知道真理的话，你没有办法找见永恒跟真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归纳法行不行？归纳法也不行。当你观察千变万化的世界的时候，你可以分门别类的进行总结，但是这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我们全人类的智慧、全人类的知识、学识加起来仍然是有限的，暂时 加暂时，加暂时，加暂时，我一直在这里讲下去，讲一辈子，仍然是暂时，也不是永恒。因此我们看到古希腊哲学的演绎法跟归纳法不能把人引向永恒跟真理。现代哲学，现代哲学实际上是欧洲哲学对古希腊传统哲学的修正。现代哲学采用的方法是辩证论，我需要辩论、辩解、求证、证明我们所推论总结的世界观。辩证论对古希腊哲学的演绎法跟归纳法做了很多的修正，试图在当中找见一条出路。辩证法的核心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的黑格尔，他是辩证法的最核心的奠基人物。黑格尔对辩证论的贡献就是矛盾论，矛盾的对立跟统一，矛盾的对立跟统一呢，就成为辩证论的核心观念。黑格尔当然是奠基人了，他是唯心主义的辩证论奠基人。黑格尔认为真理就是矛盾，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根源。你们还记得吧，古希腊哲人恩佩多克勒认为爱憎是物质运动的根源，黑格尔认为矛盾是物质运动的根源。因为物质有矛盾，所以它才会运动。黑格尔的矛盾动力说比恩佩多克勒的爱憎之说呢更加抽象，更加远离神。如果说世界的运动是因为爱跟憎的话，还有可能引到道德的方向去，但是如果是矛盾的话，就没有办法引向神。德国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做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有一次在生病的时候仔细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而大被开启，他意识到矛盾原来是运动的动力。那么应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上面的话，他会看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就是社会的发展力，所以共产主义就在矛盾对立冲突当中诞生了，打倒资本主义，这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这样你就会明白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为什么喜欢斗争，斗斗斗，以天斗其乐无穷，以地斗其乐无穷，以人斗其乐无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教科书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建立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共产主义是最高的形式，就没有斗争了。是马克思的矛盾论出自黑格尔的辩证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是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接受了辩证论，但是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改为唯物论，一切都出于物质，人的思想是出于物质的身体。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根本区别就是物质与意识谁先随后。唯物论认为物质先于意识，我有身体我才有意识，我在故我思，大家明白吗？我在，我存在，我有物质的身体，所以我才思考。唯心论认为先有意识后有身体，我思故我在。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就讲我思故我在，你的思想你的灵魂从哪里来呢？笛卡尔讲从神来的。如果万物只是物质的存在，物质又是从哪里来呢？人的物质身体又从哪里来呢？这是马克思无法解答又急需解答的问题，因为他的辩证唯物论必须对人的物质身体来源有一个解答。大家知道1859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1859年达尔文发明了著名的物种起源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那么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好救了马克思一命，进化论成为马克思辩证唯物论最好的科学检验工具。原来人是从最微小的物质进化而来的，这样我就可以避开神，避开信仰，避开唯心的思想。当我采用进化论的时候，是科学的，是可观察的，是可定量的，可计算的。唯物辩证论就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的真理，我们都知道这句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进化论是检验物质存在的唯一标准，科学的进化论就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检验工具。不通过科学检查的就不真实，就不存在，就不对，就不合理。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除了斗争以外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笃信科学，宠爱进化论而不信神。因为神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是形而之上的存在，是无法在实验室中被观察、被计算、被试验、被鉴定的。但是马克思有个致命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当时知不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有许多的假设跟前提，这些假设与前提在当时并没有被证明、被验证。此外，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科学本身是客观的吗？科学本身是不变的吗？科学本身能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科学本身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新了牛顿的古典力学、经典力学，这是科学界当中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以至于从某种角度来讲，牛顿的古典力学不再实用了。而量子力学，量子的测不准原理又破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常规定律。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可以为任何的定律制定一个公式，我用这个公式可以解释、计算、预测宇宙中所有的定律跟力，所以他试图做一个统一场公式，没有成功。量子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宇宙万物的存在、物质的存在形式彼此都有关系，但是无法用一个公式来表达，是测不准的。当你要测量一个量子的时候，就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以至于你测它的时候已经不是它原来的形式了，就是量子的吊诡性你是没有办法测准它的，这是爱因斯坦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也是科学变化的吊诡之处。科学的发展正打破科学家自己所建立的条规、传统、框架、公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身是没有办法被验证的，是不成立的，没有一种不变的法则可以来检验这句话。你怎么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是实践？实践的方法是什么？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不是绝对的。这样我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发展史，让大家看到共产主义无神论的世界观的来龙去脉，希望大家对这些背景有一个了解。当我们评价一个世界观的时候，我们要对它的背景、人物、来龙去脉有全面的了解，不然的话我们与迷信的人没有区别，我们的信仰跟迷信没有区别。有人讲我不要信基督教，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你要信什么？我信科学，我信爱因斯坦相对论，但是你知道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你说我信共产主义，我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你知道马克思也是犹太人。你说我信达尔文进化论，但是达尔文是英国人，达尔文的进化论有许多的假设跟前提从来没有被证明过。那你说我信佛教吧，释迦牟尼是印度人，是裹着大头巾的印度人，你喜欢印度人吗？如果你不喜欢，你要好好思想你所信的，你连印度人都不喜欢，你还要喜欢他的思想？那时候这么麻烦，我信孔子吧，我是中国人嘛，我信我自己孔孟之道，我自己本土宗教。但是孔子讲我70岁才知道真正学会做人，如果孔子会说话的话，就讲算了吧，不要信了，不好意思啊，我也在学习呢。你讲我什么也不要信了，行不行？不行，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说我什么都行，希望有一个是真的，这也不行，这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的世界观受时代的影响，16、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被称为现代主义，17世纪之前被称为前现代，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50年代左右呢，就开始改变了， 就变成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基本上以神学、以圣经为中心的，到17世纪开始的现代主义呢，就以科学为核心了，比如说进化论，与人文为代表，文艺复兴，包括各种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哲学为代表。尼采讲神死了。20世纪后半叶又成为后现代主义，这样的世界观呢，再次回到与神灵为中心的世界观来了。但是这样的神灵呢，并不是独一的神，而是多神、泛神、神灵、宇宙精灵、外太空人这样的观念。这样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世界观都出自一种哲学思想，一个时代有它独特的哲学思想。大家知道当今的后现代是什么哲学思想吗？当今的后现代是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后现代的哲学思想就是解构哲学 Deconstructionism， 这是法国的雅克·德里达所建立。他否认所有的传统文化、价值、伦理道德、文学、美术、古典音乐，所有这些德里达都要解体。他要解体解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思想呢，他本身不能系统化，一旦他系统化，他就要解体，因为他解的正是系统。所以这种哲学呢，是杂乱无章的，是没有系统的，是矛盾的。他的名言是：文字死了，作者死了，读者也死了。按照后现代主义解体思想的话，我们都不需要读书，因为文学、知识、书本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要被解体的。那么你们年轻人就不要读书了啊！可能很多人很喜欢啊，不要读书了，不要写作业了，因为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解体主义所用的方法论是从传统来的，它的方法也是从传统来的，它要解体的是传统。因此解体主义不过是以他人之矛破他人之盾。有人讲解体主义除了天生的叛逆就是自我矛盾，没有任何的意义。解体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实际上已经无声无息地散入我们的生命中来了，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到，还不知道。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反传统、反文化、反价值、反形式、反习惯。比如说白天睡觉，晚上做事情，这是反习惯的。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越离奇越古怪越酷。你们有没有想过酷的定义是什么？酷的定义是什么？按照当代的定义，后现代的概念，酷就是与众不同。我如果跟你一样，我就不酷。我如果有一个新花样，这就是酷。你从来没见过的是最酷的，从来没想到的是最酷的。当我把传统都破了的时候，这也是很酷的。因此我们年轻人要特别把握看到这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人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落入其中的圈套。今年中国有一个很火的词，大家知道吗？叫空心病或者空心人，不是空心菜，是空心病跟空心人。年轻人、老年人都可以得这个病。空心病的人感觉生命极其的无意义、无价值，郁闷、孤独，甚至想自杀，不知道如何建立、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没有爱的能力。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空心病。可能我们当中有人有这样的感觉，或者认识这样的朋友。中国的名牌大学正在不断地培养空心人，大批大批的空心人被培养出来，输入社会，以至于社会正在成入空心社会。但是按照德里达的后现代逻辑，读书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空心人的状态是正常的。你发现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好抱怨的，是正常的。这是很可怕的现实。某高校对大一的新生进行统计，他们发现30%的人认为读书没有意义， 40%的人认为生命没有意义。他们讲，我们觉得自己在按照别人的逻辑生活，我们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生活而已。注意，他们厌倦了按照别人的逻辑而生活。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同感，我厌倦了人生，我厌倦了父母的说教，我厌倦了一切，我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而生活，弹琴弹琴弹琴弹琴，都是父母让我做的，都不是我自己想做的，我已经厌倦了这种逻辑。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从老到少都在按照别人的逻辑生活。马克思主义、进化论、无神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性恋、变性人，这些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别人的逻辑，但是我们都活在其中，我们以多少的认同，很多时候是没有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就活在其中。我希望大家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不活在别人的逻辑当中，不活在死人的思想当中。活在别人逻辑当中肯定会得空心病。那你会问，基督教世界观是不是别人的逻辑？答案不是的。基督教世界观是神的拯救，是活人的思想。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而且永远活着。因此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从复活、从永恒、从神性来讲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世界观不是别人的逻辑，是神的拯救。基督教世界观是唯一让人可以永活的世界观。如果你拒绝这种世界观，你就拒绝了永生的机会。仅仅抱怨别人的逻辑是没有出路的。基督教信仰在我们抱怨别人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真实的永生的道路。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非常绝对也是非常伟大的一句话。现在我要从这句话来展开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东方圣贤所寻求的就是做人之道、道德之道、人生之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你们所寻找的道路、做人之道就是我，就在我。西方哲人所寻求的理性、真理、最终的归宿，耶稣讲，我就是真理。不仅如此，耶稣讲，我是生命。耶稣的生命与其他圣贤哲人的生命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复活了，而且他永远活着。其他宗教家、圣贤、哲人、伟人，不管他们有过什么样的伟大理念，说过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话，今天他们全部躺在坟墓里面。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复活，所以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继续讲，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所说的父就是以色列所信的旧约时代的耶和华神，耶稣称他为父。摩西曾经这样问神，你叫什么名字？耶和华神回答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是神对人的启示，不是人对神的寻求，不是哲学家对神抽象的思想。直到今天， I am who I am 这句话让许多人大伤脑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因为我们都有出生的一天，我们都有死亡的一天，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我被锁定在出生跟死亡之间，所以我没办法讲我就是我，因为我在从出生走向死亡。我可以讲我曾经很英俊很帅，但是我不能讲我很帅，我一直很帅。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讲的话，你说20年回来给我看一看。我们没有办法讲我一直是这样，我永远不变。当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时候，他乃是说我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永不改变不是说静止不动， 人的永不改变表明他是完美的，是永远完美的，是不能再改进的。也就是说，神的完美只要有一丁点不完美，他就不是自由拥有的了。神只要有一丁点不完美，他就不是自由拥有。他自由拥有就是他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完美的。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觉得你完美吗？我们当中如果有任何人认为自己不完美，这位自由拥有的完美者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如果你不选择他，那你就认为自己是完美的，那你自己就是神，你不需要再完美了。有任何人可以这样讲，我不需要继续完美了，我已经完美了。有谁可以这样讲？如果没人可以这样讲，接受他，相信他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一位永恒的绝对完美的神，那我要怀疑你人生的一切动机，我会怀疑你人生的一切动机。因为有一位永恒的完美者，你不去寻求，你知道你是不完美的，但是你不寻求这位完美者，那你人生的动机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你不寻求完美，你不寻求真理，那你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反过来，如果我们接受他，我们的生命因着他的完美而在一切的事情上面，苦难、挑战、失败、死亡就开始变得完美，开始有崭新的突破。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开始描述的这位道，希腊文叫做 Logos， 就是万物的源头规律。经文告诉我们，这位道是神，但是这位看不见的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可以看见他，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拯救者的意思，基督是他的头衔。头衔有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君王。当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时，他是以那永恒的神性，以创造者，以道成肉身的神在向我们人类说这句话。他要把我们引入那位永恒的父，在旧约当中向以色列人彰显自己的自有永远的那位父那里去。他是以永恒的身份角度，以神的身份来向我们讲，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基督教的信仰世界观是绝对的，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是赐人生命的，是通向永生的。如果你拒绝了这个世界观，你就没救了，你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去，没有其他的出路。耶稣对一群犹太人这样讲：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耶稣首先告诉他们你们要死在罪中，注意耶稣没有说你们都要死，他说你们要死在罪中。死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罪是人生最大的问题，死在罪中是最大的问题。耶稣也死过，但是他没有死在罪中，所以他复活了。耶稣紧接下来讲：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换句话说，耶稣给所有死在罪中的人一个选择，一个出路。如果你们信我是基督，你们就不死在罪中，不死在罪中就不受审判，死在罪中 就受审判，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我们都会死，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区别不是在死，是有没有死在最终。如果死在最终，死后就面对审判，就是下地狱，那就是永远的结局，就没有出路了，就出不来。如果信耶稣，我们仍然会死，当然主现在来我们就不死。如果我们在主还没来的时候死，在世界末日之前死，但是我们不受审判，我们进入主的怀抱，进入乐园，这就是福音。这个星期四我看了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詹姆斯·科米 James Comey 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这是很大的一件事件。科米5月9号被川普解雇，然后他透露了一些内部信息，所以国会就开始听证，看其中有没有很大的问题。科米在听证会中谈到川普跟他的一些私人对话，他讲川普要求科米对他忠诚 loyalty， 而科米讲我要诚实 honesty。 经过几个回合之后，科米向川普保证我可以给你诚实的忠诚 honest loyalty， I will honest loyalty to you。听证会之后，川普的律师立刻出来澄清说川普跟科米从来没有这样的对话，但是他律师马上又补充，我们仍然要求政府的员工对政府忠诚。我今天不想在这里评论川普跟科米之间谁对谁错，谁说了谁没有说，说了什么，不管这段对话有没有真实的发生，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忠诚是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品格，如果没有忠诚，人际关系没有办法建立，没有办法信任。但是我要问，忠诚的基础是什么？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loyalty？ 人凭什么彼此忠诚？人凭什么要求对方忠诚？当人被背叛时，被伤害时，人又如何继续保持彼此的忠诚？这是我要问的问题。而基督教世界观恰恰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答案。忠诚的基础就是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件是人对他的背叛，门徒、犹太人、宗教领袖、群众、罗马人还有等等，但基督的十字架恰恰显明了他的爱。基督明知人会背叛他，仍然毅然而然凭着爱心去钉十字架，去献身。基督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了。这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伟大之处，在基督的十字架的爱上面，即使在背叛、在拒绝、在被羞辱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凭着爱心去钉十字架，赦免为他们祷告。所以基督的十字架彰显了一种完美的舍己的赦免的爱。基督在复活之后可以对着彼得的眼睛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基督可以对任何一个信他的人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他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责任。每一个要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都要知道，我们必须认识基督的这种爱，领受基督的这种爱，而且要活出回应他这种爱。如果你可以爱基督，你可以爱任何人，包括伤害你的人、拒绝你的人、侮辱你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都可以爱。空心病是因为人没有爱，缺乏爱，人不知道有基督的爱，人的被造就是为了领受他的爱，你愿意接受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在你的爱子当中赐下我们人生的意义、方向、真光。基督告诉我们，呼召我们，我是生命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走，必要见到生命的光。 感谢你在我们人生黑暗当中、死亡当中，赐下基督为真光，为我们的大牧者、好牧人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都是归向你的人，或者我们正在归向你。愿我们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能够在这个时候把握时机，在基督耶稣里建立、更新自己的世界观，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基督的爱，使用帮助我们可以为你做见证。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聚会敬拜寻求你的人，也祝福我们远在中国的朋友、家人、我们爱的人，愿他们早日能够认识、看到基督的真光而归向你。我们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